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在过去的两周里头，我们学习了约翰福音十二章的23到26节四节经文。我们四节经文我们用了两次的证道的时间其实这四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再用两次经文，其实也还是未必能把这些经文讲透，因为这四节经文里边所讲到的事情其实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以及我们这些做他门徒的人在生活中间如何生存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存的问题，但是我们当怎样活。我们过去两次我们所学的经文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如果把当跟从我这句话按照原文把它搞得更仔细一点，这句话意思是说就让他们继续不断的来跟随我。所以我们如果要做一粒麦子，我们如果要不怕丧失我们的性命而获得神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一生一世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其实不断的面临着一个挑战，是要保持那个性命呢，还是要获得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么面对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耶稣是怎么做，我们每个人将怎么做，我们会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来讨论。来换一页，刚才我们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中间，27节一上来就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耶稣基督是神，但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其实耶稣基督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他也面对在每一个具体的事情上，特别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当我们遇到生死征战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里面都充满了这种犹豫，耶稣其实也一样。但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会看到耶稣选择走的一条路是一条受难的路，但是受难也是荣耀的路。来换一页，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在我们的题目里面，我们是十架之难与荣耀。当我们讲到荣耀的时候，这个荣耀就必须包括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这个荣耀就必须包括了耶稣基督被人看不起，被人污蔑，被人冤枉。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荣耀，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耶稣基督才得到荣耀，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愿意降到最低，神才把他升到最高。那么我们今天对这些经文，我们会从六个方面来看十字架的真实，十字架的顺服，他的荣耀、胜利、效应和顺从。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会是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常常祷告，因为我们实在是很难在我们的有生之日完完全全能够明白，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那样完全的明白天父的旨意。主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受难的事情和荣耀的事情是截然相反的，十字架的奥秘实在是过于我们所能理解。但我们今天所求的，巴不得圣灵在这个时候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再一次来经历十字架，经历他的苦难，也经历他的荣耀，让我们这些效法耶稣基督被称为基督徒的人，在这一生中间虽然有苦难，我们里面有平安，我们行出来的有荣耀。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先来看我心里忧愁说什么才好呢。来换一页，这一段里头忧愁这两个字，其实在我们的约翰福音里边，在我们中文和合本里面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我们大家在前面学过的，在第11节的 三十三节，第十一章三十三节，当耶稣看见玛利亚哭了，他看见那些犹太人也哭了，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那这个是我们当时讲的，耶稣忧愁包括了对于那些跟随他的人的软弱，耶稣有担心。然后我们在今天，耶稣说我心里忧愁，我自己不知道该说怎么好。我们会提到等一会儿这个地方忧愁，虽然也包括有为门徒担忧，但主要是耶稣自己需要面对一个挑战。等到我们后边学到十三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到我心里忧愁，因为我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会要出卖我。那这三个忧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其实他在世上的时候是与你我一样的，不是像我们大家想的，好像我们成为基督徒啊，或者我们成为教会的执事，成为团契主席，成为长老牧师，好像我们就变成了超人。不是的，其实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忧愁。问题是在这样的忧愁中间，我们用什么办法去解开的忧愁？我们今天的方法是去找心理辅导。我自己是学心理出身的，但是如果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我自己拆我自己的台的话，我实在不看好心理的辅导。因为如果心理辅导有效果，今天世界上就不会出现有心理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吸毒的人越来越多，家庭破裂越来越多，忧愁有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不会的。而这个世界上表现的是心理学家越来越多，然后有心理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有心理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吃心理饭这碗的人就越来越多。但是这个世界如果不被改变，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这个忧愁中间拿出来。耶稣同样有这样的忧愁，那么接着耶稣在这里就有一个祷告，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关于这一句话，其实在不同的版本中间的翻译是不同的，虽然大多数的翻译都在用脱离这个词，但是在这句话紧跟的后边的标点符号是不一样的，有的版本后边用问号，有的后边用这个顿号或者用分号，这个细微的位，这个区别呢是因为，希腊文造成的，因为我们知道原版的圣经有没有标点符号，原版附近没标点符号，没有分段，我们后边的人根据我们的理解，我们去理解，那中间有些词汇很难理解，好像朝左边走也行，朝右边走也可以，用问号的一些人呢是认为说，哎呀，如果说耶稣这个时候说救我脱离吧，这个把耶稣看也太小看了，耶稣不是已经凶赳赳气昂昂从天上下到地上准备来死了吗？怎么会说耶稣上神把我救走？所以他们就说我应该用问号比较好，他们讲的也有道理，因为在希腊文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介词是可以做那样的理解。耶稣说父啊，难道这个时候我要救你，叫你把我救的离开这个苦难吗？当然指的是十字架，不过我们大家知道后边耶稣回答马上就说不是，我原本就为这来的哈。那另外一种翻译说，其实把整句话看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陈述，但是脱离这个苦难的脱离的范围不一定是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他们认为也许这个地方翻成父啊，你保守我度过这个时间更加合适，所以他们不用问号，脱离苦难不一定不经历苦难，在苦难中间能够平安的走过去，或者尽管受了苦难但是可以走过去，最后也是脱离了死亡。特别让耶稣基督，我们前面讲到的，他看重的是永恒的生命。那么我们大家要知道的是，耶稣自己我们上次讲到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本身是带着永恒生命过来的，所以耶稣所要失去的跟你我一样是地上这个短暂的性命，耶稣不会把那个永恒的生命丢掉，但是他在人这个躯壳里边，他这个性命的存在决定了他跟你我一样在这个时候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他说求神保守我度过这个时刻。好，不管这句话怎么样解释，这里告诉我们的要点在于说耶稣基督 他跟你我一样，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问题他都经历。当然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很难理解，他反正已经知道是神，他也知道他将来可以死里复活，所以死就不怕了。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理解哈。刚才我在来的路上走在门口碰见秀足啊，秀足跟我讲，他说哇，他最近这个人寿最近脚受伤不能开车，所以他说他现在才体会到我自己不能开车的那种心情。他说你自己不能开车的时候，你就才会体会到另外一个人原来会开车现在不能开车那种觉得没有自由的心情。所以耶稣基督他要能够体会我们，尽管他是完全的神，他还是要走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当耶稣走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他是个神，其实他跟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需要向神求让他脱离这个时候，他也不需要给人求说你保守我来度过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们，十字架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上我们真的有一位道成肉身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了痛苦，受了羞辱，流了血，死在了那里。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会经历同样的问题。我们不是口头上说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效法他，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每天我们都在经历这样的考验。不论事情的大事情的小，但是其实都会牵扯到你到底觉得你是要保留你的性命呢，还是你愿意为了永恒生命来放弃在世上的性命。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其实很难。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很感谢我们教会的带领赞美敬拜的团队和我们的诗班，我想他们会比我们要每周要多出一点时间来。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你我一天24小时，他们一天也是24小时。当他们要来把自己摆在赞美敬拜团队和诗班里边，他们要训练，他们要为了能够带领我们众人一起更好赞美敬拜神的时候，他需要放弃一些东西。请问他们放弃的东西时候，难道就是从来没有冲突吗？难道每当他们要来训练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轻松，哎，刚好上帝就给他今天一个小时，让他就高高兴就来了？我看不是。我相信在赞美敬拜团队的弟兄姐妹和诗班弟兄姐妹，他们一定会有挣扎的，他们一定会有的，或许他们也会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刻吧。或者他们心里讲说，父啊，这个既然是你叫我做的，你保守我不要退，不要打退堂鼓，让我今天去把这个训练完成了。好，换下一页。重要的是，不论心里有多么大的挣扎，不论内外有多么大的挑战，耶稣说，但我原来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遇到服事的挑战的时候，他们会说，我既然是基督徒，原来我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我相信每个做团契主席的，他们一定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关心他这个团契里边的朋友们，他要去探访，他要去准备查经，他要去准备在团契赞美敬拜。当他那个时候他没有时间他怎么办的时候，或许他们也祷告说，我既然做了团契主席，原来我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耶稣基督做了这样的祷告，他说，原来我是为了这样时候来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内容，其实是和前边我心里忧愁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这是一个具有很大张力的一个征战。这样的事情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会和你我一样，在性命攸关的时候，按照我们人的心思意念会选择保护那个性命，但是他又知道神差他来是为了拯救这些世上那些没有永恒生命的人，他为了把永恒生命带给所有的人，他就必须来顺服旨意。他为了保存他自己的性命，他就是在抵挡神的旨意，抵挡神的旨意就必然连那个性命都会丢掉。耶稣在这里是需要做一个选择，他的选择是 他说，我原来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耶稣讲这句话的是出于一种信心，他是相信神的计划一定要实现，神的计划一定能实现，我为这个时候而来，我就必须来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是最难学的，在今天这个社会学习顺服非常难。我再举一个很小的例子，现在天气比较热了，不过最热时候已经过去了，请问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请各位穿上隆重的衣服，或者说你认为是最庄重的衣服，你愿意吗？我想很多人说啊，太热了，不要穿了吧。但是你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侍奉的弟兄姐妹，甚至一些不是侍奉的，你看我们教会一些老弟兄老姐妹，他们会在主日的时候穿着的整整齐齐，他们不是在追求一个外表，那是他们内心的一个反应。耶稣基督都为了我们可以死，难道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不能穿得整齐一点吗？请问如果今天有人请你参加婚礼，你会随便穿衣服吧？我想不会，你一定按照人家的要求去穿。那个新娘结婚的时候，甭管天多热，该怎么打扮怎么打扮。可是当我们说我们要来朝见主的时候，算了吧，那套东西都是表面，都是做样子，这是我们人内心的问题。有人说我们在圣餐的时候，这些服侍的弟兄姐妹，哎呀，你说内心敬拜神就可以，何必穿那么整齐呢？为什么还要西装革履呢？我们说好啊，不要西装革履了，只要我们穿长衬衣长裤子庄重点就可以。他说哎呀，耶稣当年都穿草鞋呢，你怎么不说耶稣当时都没有枕头呢？你怎么不说耶稣上十字架呢？我们人很容易找一个理由，因为我们不想顺服神，我们想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基督教信仰已经是全球所有信仰中间我认为最少清规戒律、最少讲表面现象的，但是有一些仪式是需要的。我们的敬礼、我们的圣餐礼，我看是基督教里面不能打掉的两个礼，而这两个礼是有要求的。当然你需要在内心里边敬畏，可是当你内心敬畏的时候，你不会拒绝某些外在的要求。所以要顺服神是很难的，我们不要只觉得在实践上顺服很难，其实我们今天在大事小事上顺服都非常难。要不然圣经怎么说，我们要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其实就是说我们每天要学习顺服，学习顺服。所以我们这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真的要考虑我们是愿意顺服神吗？那么我知道在座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有些人可能还没有下决心信，我会同样的问问题，你是愿意来顺服神的呼召呢，你还是要坚持站在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的知识、你自己的逻辑推理里面？如果按照那样，耶稣基督就不会讲我原来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学顺服的功课，顺服什么？顺服圣经，顺服耶稣基督，顺服圣灵。请大家把你们手里的这个今天的周报拿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三遍我们这个月所背诵的经文。我们不用背哈，我也背不下，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这个是我们这个月的经文，这个月就是告诉我们讲，我们大家要顺从圣灵，要体贴神，不是体贴肉体，不是顺从世界。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哈，三遍来。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再来一遍，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再一遍，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因为肉体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盼望我们大家这个月好好背这段经文哈。有人说我背完就忘了，没有关系，忘了再背哈。啊，我们过去已经这么多年了，我背了很多经文。我向你们大家坦诚，我大概背完了全都忘掉了哈，但也不敢说都没记住一个，总是印象比较多哈。好，我们换下一页。我们的经文里边讲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当耶稣基督他体贴圣灵，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把荣耀加给他。所以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荣耀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顺服神以乃至于死的基础上。所以我们每当讲到荣耀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头，我们前面已经学过到很多的经文都提到了荣耀，这些荣耀无一例外的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这个是我们信仰的耶稣基督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大同的观念。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观念是荣耀是什么？有钱呢、啊、有地位啊，啊，这个有权势啊，啊，我想在我们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多年来哈，我想这个高富帅白富美可能就是最有荣耀的人哈。但是这个和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那么耶稣说了，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接着讲说，我愿你荣耀你的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再一次表现出来耶稣的顺服和他的谦卑。耶稣在这个地方是说，我愿意神你的荣耀你的名，按照你的名来得荣耀。换句话讲，耶稣说，我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我的好处，我是为了父神得荣耀。我们学到后边还会看到耶稣说，我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世人的好处。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情，按我们今天大家的话来讲，就是很简单的，叫做容神益人。所以耶稣说，父啊，愿你来荣耀你的名，我可以成为你荣耀你的名的中间的一个工具，一个过程。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教会里边侍奉很难做到的一点。我们常常是为了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地位，但是我们也经历过，我们教会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为了教会他不惜放弃自己。你们不要再为我做任何的争执，我的事情不重要，可以放下，只要教会能够往前走。我相信你们大家在我们教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其实发生的不远，去年就有这样的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在公司里边，我们今天在家里边，我们同样，我们和许多人有很大的矛盾，原因是我们都想荣耀我们自己。每个人吵架都想说最后一句话，因为最后一句话标志着我胜利了。但是耶稣基督说，愿你来荣耀你的名。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别人高抬，宁愿以自己落下为代价，我相信我们今天在教会中间侍奉中间会减少很多的矛盾。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愿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荣耀，我们自己就可以被更新改变。当耶稣有了说，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我愿父神得荣耀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上就有一个声音来了。我们大家还记得在我们过去学的经文里边，大家熟悉的中间，你们有几次知道天上向耶稣说话的声音？有几次啊？有几次啊？有几次？三次。哎呀，这谁这么厉害的？包括这一次，的确三次哈。第一次是什么？ 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对吧？啊，耶稣受洗那个时候，我们经常看受洗代表什么？代表着死的在复活，对不对？那是耶稣的顺服，所以神就给他说这话。那第二次呢，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边的登山变相的时候啊，登山变相的时候，神就讲了话。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圣经里边第三次父神对耶稣讲话。那耶稣讲话讲了什么呢？神父神讲话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什么叫做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啊？这段我们不大清楚，但是我们很多人觉得很可能是根据上下文，我们看到当耶稣让拉撒路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如果看前面的经文，就因着有很多人就来欢迎耶稣进城啊，很可能这个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可能指的这件事情。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什么是叫做我还要再荣耀呢？再荣耀什么时候？就是耶稣要钉在十字架然后死里复活的时候。所以不论是哪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都是要高举神，顺服神的旨意，神就把他荣耀就会降下来。今天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有人说基督徒你们做事情应该一无所求，我说不对，基督徒做事情有一件事情是要求的，要求上帝的奖赏。因为希伯来书说你一定要信神，而且信神给你奖赏。基督徒如果说连神的奖赏都不要，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侍奉。当然神的奖赏未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我祷告什么神就给什么。我们大家还都记得圣母牧师前两次给我们讲的，说我们祷告中间给神开了那么多的 list， 但是我们如果不是和神有好的关系，那我们向神要的这些东西不是出自于荣耀神的名，也不是出自于叫别人得好处，我们完全为我们自己。神并不是不看顾我们，神并不是不想叫我们得好处，但是神让我们记住我们的好处应该基础在那个永恒的生命，而不是在这世上的性命。我相信当耶稣基督听到神说这句话时候，他的心里一定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但是旁人呢，没有和神这样的好的关系，旁人听不到，不过神也给他们一点很大的鼓励，至少他们听见有声音，这已经是很大的神迹了。然后他们有的人说是打雷了，有的人说那个一定是天使在说话。弟兄姐妹们，我们很盼望神也在我们头上来打一个这样的雷，或者让我们也看到说话。我知道我们教会里边有些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很羡慕他们，不敢说嫉妒他们哈。他们有人告诉我讲，他们真的会遇到神给他们讲话，当然他用的方式未必是我们今天用耳朵就听见的，他们可以在经文里面，他可以在某件事情中间，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 hint， 是说神在保守他们啊。我相信我们大家会在讲到中间听到过很多有人这样的见证，我盼我们自己也学会说，神啊，求你把这样的荣耀也给我，这个荣耀就是我和神有好的关系。我们今天遇到很多的问题是，笼统的来讲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到具体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像我每次去带建华去看病，我就说，神啊，我老搞不清楚到底今天你要叫我干什么，那医生说一二三你选择，哎，我就不知道选择什么，那个旨意到底在哪，真的是很难哈啊。但是有的弟兄姐妹跟我讲说，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经过祷告，他就很清楚知道说走这条路是神的给他的。哎呀，我真的是非常的羡慕哈，非常的羡慕，盼望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好，下一章，我们说十字架是荣耀，十字架是得胜的，十字架是得胜的，十字架得胜是怎么样的得胜，我们后边要接着来讲。但是我们先来看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只有耶稣听见了，而且耶稣刚听见的话呢，其实里边没有讲是为谁，对不对？耶稣里边讲的话，神回答的话说，我得了荣耀，我还要再得荣耀，这个好像和耶稣也没关系，好像和人也没关系，但 但是耶稣告诉旁边人讲说，这话不是为我，这话是为了你们。因为耶稣知道神让他上十字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人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因此上耶稣他再一次的得到了确认，知道神的救赎大功一定会完成，天下百姓若是愿意接纳耶稣基督为主，他们就都可以得到这永恒的荣耀。所以耶稣说，这生意不是为我，是为你们。那么耶稣告诉他们讲，怎么叫为你们呢？我们如果去看路加福音，我们知道耶稣一起来就宣告说，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要见到光，那些被捆绑的人要自由。耶稣讲说，为你们是因为这世界的王要受审判，你们要得自由。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人，我们其实都是在罪恶的捆绑中间。我们常常不觉得我们捆绑，我们那是要在叫做死在罪恶中，那是在享受最终之乐。但是迟早当我们遇到我们那个性命攸关生死关头，我们才突然会发现说，哎，我这一生追求这些东西好像都没有用处。因为不论你在世上你能活多么久，不论你在世上能有多么高的地位，如果没有永恒，或许你还有点意义，如果有永恒，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上时间太短了，不要说你做帝王100年，你就做帝王1亿年，你和永恒相比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所以耶稣说，你们已经被释放了。为什么释放？现在这个世界正在受审判。当然这里边所讲的是一个已然未然的理论啊，已然未然的理论。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常说他就已经得胜有余了。但是事实上对于我们今天你我来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中间还是被这个世界紧紧的捆绑着。我想我们很难摆脱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这个其实很正常。然而基督徒就是要在这种所谓的正常中间走出一条路来，进入那个别人看来不正常的，就是我们轻看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有钱不是坏事，但钱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有房子住感谢神，但是住更好更大的房子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有好车开当然舒服当然安全，但是那个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是获得永恒的生命，而且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平安。我们有一位姐妹在我们的祷告会上给我们分享，她遇到一个车祸的时候，她的车出了问题的时候，她整个一天的计划全部被破裂的时候，神对她有很大的帮助。她当然讲到她身体没有受损伤，她当然讲到她的车子都修好了，可是他的要害是说，在整个过程中间他的心里头有喜乐有平安，而且因为他的自己心里头有喜乐有平安，所以和他所有互动的人呢好像就都会比较友好，大家关系都处得比较好。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并不是在这个世上没有苦难，而是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在这世上得胜有余，所以在他的心里面他有平安。这个平安不是我们努力出来的，这个平安是我们的生命成长到一个程度神要给我们的。来换下一页。我们话是这么讲，但是这个好像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世界好像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好像也被人抓被人打，然后在我们美国这个很自由的国家里头，基督徒就会开始受迫逼迫啊，这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你们看这张图的啊，应该怎么讲，左下角哈，我每次搞不清是以他为左还是以我为左哈，我这么看着吧，我这个左对面这个左下角哈，左下角呢我们看见有一位女士在和一位，我不知道和那位是男士们女士哈啊，因为那位我正对我们那位女士呢是在这个肯塔基州， 在这个 Round Country 的一个这个民选的政府官员啊，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 Kane Davis， 这个女的哈，她是一个政府的书记官啊，她的妈妈呢在那个地方呢啊被选为官员呢做了30多年哈，后来等她妈妈退休了后呢，她自己也去竞选，她今年1月份竞选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干什么呢？书记官要管章子的哈，要管批发的。那他对面来的这个人呢，我为什么说不知道他是男的女的，不是我歧视他，因为他是同性恋，我不知道他演的是男的角色吗女的角色，所以他要来申请结婚证。请大家注意，我们大家都知道6月26号美国通过了法律，同性恋婚姻是合法的，可是这位女士胆大包天，就是不给人家发证书。人家说凭什么，他说凭着上帝的权威和婚姻是男人和女人的事情，他就不发。这是6月份的事情，他不发怎么办？人家就把他告到法院，法院怎么办？就在上个周四9月3号他就被逮捕入狱。所以你看，右上角他成罪犯。你们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什么？耶稣是作为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反抗罗马帝国被钉上去的。可是耶稣是反抗罗马帝国吗？耶稣不是，对不对？那这个基督徒呢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好，你们看左上角是基督徒在那里抗议，右下角是同性恋在那里抗议，大家都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可是这场权利的结果，至少在目前谁胜利了？好像不是十字架胜利了，好像是这个世界胜利了，这个基督徒被关起来了。但是他自己很清楚，他说我宁愿丢掉工作，我宁愿坐监狱，我不能给你开。你要到网上去看这个新闻，你去看那个外后边的网友的评论，10条评论里头啊，我不敢说10条哈，100条评论里边，你能找出2条支持这个同性支持这个基督徒的，都算你找的对。所有的人都在骂他活该，对抗法律死有余辜，拦阻世界前进，这是你的必然下场。在那个左上角基督徒的牌子上写的有句话，这上写的是我们的牧师就是下一个坐监狱的人。十字架胜利了吗？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世上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心里有平安。弟兄姐妹们，我们心里需要这种平安。你们还记得啊？你们没有参加、祷告会哈？你们参加祷告会，你就知道我们在外边宣教的同工回来给我们见证，当他们被抓住的时候，圣灵怎么样给他心里有平安。我们自己不身临其境，我们都体会不到，盼望我们有一天可以体会到。来，换下一页。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说他已经得胜，他得胜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讲这句话是指着自己怎么样死的，耶稣知道他不但要死，而且死得很凄惨，死得很冤枉，但是耶稣说因为我这样死了，所以才有万人可以归向我。我们今天讲到容神益人，若是我们容了神，人就会得益处，当我们不能容神的时候，我们人就不会得益处。耶稣基督当然说吸引万人，并不是吸引每一个人。路加福音里面在一开始那个先知西缅就说，这个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但是也会有许多人兴起。同时告诉耶稣的妈妈，你的心会被刺透。耶稣很清楚自己的结果是什么，他的这个效应必须用死来代价。所以我们既然基督徒，我们如果想给周围的朋友们传福音，我们如果想给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先改变我们自己，求神改变我们自己。你在家里边如果还是你过去的那种做法，当妻子的不讲顺服丈夫，只讲丈夫要爱我，当丈夫的不爱妻子，只讲妻子要顺服我， 你们两个就永远吵，如果两个中间有一个人没信，那个人就很难再信。在公司一样，在教会一样，在社区一样，我们若是不肯放下自己，不肯变成一粒麦子，不肯被埋下去，不肯丢失我们的性命，我们不可能给别人带来这样的效用。来，换下一张。耶稣把他的宣告讲完了，但是众人说，哎，我们在律法书上说基督是永存的嘛，你怎么说人子要被举起来呢？所以他们知道举起来是什么意思，他们也认可了耶稣是人子，但是他们又疑惑了，说既然我们过去学到的基督是永恒的，怎么你要死呢？这样的问题今天在座的各位，你们有没有听人问过啊？这一次建华有病以后，我就听到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人说，因着建华有病，我觉得我应该信主。但是我听到更多的人说，信你们耶稣干啥？你们的师母都病成那样子了，不是说信耶稣有好处吗？怎么会得癌症呢？这里问题是一样的，不是说基督是永存的吗？怎么会死呢？怎么会被举起来呢？这样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要回答。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只能用信心，不能用我们的那种有限的推理。好，换下一张。耶稣没有和他们讨论这个神学问题，耶稣重新回到他在一开始就讲到关于光和黑暗的问题。耶稣说，你们应该趁着有我在，你们就赶快来好好跟从我，当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跟从就困难了。那么对我们在座的各位今天是什么？当我们今天有条件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有条件读经祷告崇拜侍奉的时候，请大家抓紧这个机会。谁敢保证你们在美国可以好好的这样子一直这样下去吗？难道不会像曾经的中国或者中国现在某些地方那样子，你是不能公开聚会的？难道我们不会像在伊斯兰教国家，在印度教国家，在某些佛教国家，你是不能公开聚会的？趁着今天有光，赶快走在光里面，赶快走在光里面。很可惜，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越来越不喜欢光，这个其实圣经也预言了。感谢神，在座的各位，我们今天不管你已经信主还是今天你没有信主的人，今天能坐在这里是神给你的机会。我相信神很爱你，否则在这个世上有那么多人没信主，为什么让你来信主了呢？特别是在座的年轻人，我很高兴我们教会最近有很多年轻人，年轻的一代目前正在加速远离神，这实在是个不好的消息，但这是个事实。来，换下一页。美联社9月3号刚刚报道了奇偶研究中心他们过去做的一个实验，他们做了个调查，在3000多人里边调查的结果，他在对比四代不同的人自己对自己这一代人的评价。有一代人叫做沉默的一代，指的是70岁到87岁的人，下来年龄大一点叫做婴儿潮的一代，是51岁到69岁的人，再上去一代叫做 X 一代的人，这一代是35到50岁的人，再下来就是今天的千禧年一代的人，是18岁到30岁的人。有很多资料，我这里只放两张图片，在这张图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年长的人他们越爱国，越是年长的人他们越有这种责任心，越是年长的人越肯做 hard work， 他们越肯吃苦，越是年长的人他们越肯牺牲自己，这个是这些人自己评的，不是外人评的。换句话讲，今天的年轻人他们自己承认，我们对美国没什么兴趣，我们管他的，只要有钱，管他美国不美国，我不需要爱国哈。他们也不想负那么多的责任，他们更不想受苦，他们说要叫我牺牲门都没有。好，再换下一张。这也是他们自己的评价，越是年轻的一代他们自己承认他们更加的自我中心，他们承认他们浪费世界资源，他们想过什么样生活就过怎么生活，他们承认他们很贪婪，他们承认他们济世愤俗， 世界搞得他都是别人的错，恨得不得了，恨得牙根发痒，然后怎么办？我就更加自我中心。弟兄姐妹们，顺从神不容易，今天的基督徒是要在这样的环境里边顺从。你会看到整个社会走向的不是顺从的方面，但是神说你们要顺从，就像耶稣说我愿意顺从天父一样。好，换下一页。今天整个的经文结束到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耶稣这次隐藏不是因为他怕死，他知道时间已经到了，耶稣这次隐藏是说耶稣的公开教导到此结束，以后耶稣只就好好就是给他的门徒在做定名，对整个世人的宣布就已经这样子了，得救的就得救，不得救的你要不想得救你就不要得救，神把选择已经摆在那里了，耶稣基督当然会用他的行为要完成所有内容。感谢神，所有今天在座的各位，不论你们信主还是没有信主，我相信你们来到这里，神要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宣召经文说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感谢神，愿我们大家因着顺服可以在这荣耀里边和神来见面。我们现在到了圣餐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大诗本329信靠顺服。我们先唱前两段，我们唱到第二段的时候，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